全球趋势、产业发展、政府政策还是时事议题，你想听的都在安永 Easy Talk， 陪你轻松面对企业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安永 Easy Talk， 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副营运长沈碧琴 Ann。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台湾女董事协会副理事长，也是台湾水泥业首位的女性总经理，嘉欣水泥公司王立新总经理，来到我们安永 Easy Talk， 跟大家聊聊台湾女性企业领导人治理的现况，并探讨女性领导思维下的经营策略和计划。
谢谢 An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立新，很高兴能够来到安永 Easy Talk 跟大家见面。
欢迎立新哦。安永从2021年起和女董事协会一起合作撰写女性治理白皮书，这是台湾唯一一部研究由女性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的治理年度报告。目前我们已连续合作三年，累积了不少研究成果。2023年女性治理白皮书内容除了持续追踪台湾上市公司由女性领导的公司加速变化趋势，以及在 ESG 领域的投入外，更探讨在2023年商业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下所做的经营策略和计划。今天我们先一起来分享这部白皮书的重要观察，也请你分享一下自身的观察和经验。
好的，首先呢，我来分享一下女性领导人加速的变化趋势。女董协会跟安永三年来的合作，建立了台湾上市公司女性领导人的资料库。这里面呢，我们观察到2022年底，台湾981家上市公司中，有138家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由女性担任的，这个占上市公司总加速约 14%。与2021年底比较呢，整体来说是一个持平的状况。若是我们分别从女性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加速变化来看，2022年女性担任董事长加速跟2021年比减少了 7%， 女性担任总经理的加速成长了 2%。 对比2021跟2020年比较的话，2021年由女性领导人的上市公司总加速增加了 2%。 我们一样分别来看，由女性担任董事长加速成长了6%，女性担任总经理的加速成长了10%。也就是说，这个 data 看起来，女性领导人的加速在2022年的成长幅度呢，其实是有减缓的。我们从细节的 data 里面再去分析，观察到有两个原因来解释刚刚的结果。第一，是在2022年新上市的公司里面呢，没有女性的董事长。还有就是六家公司的董事长职位是由女性交棒给男性的董事长。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由女性参与企业领导的这个部分，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虽然如此哦，在2023年白皮书中，我们有一个很振奋女性人心的一个观察，那就是在2021年底，上市公司共有四个产业没有女性领导者，其中包括了水泥业、油电燃气业、玻璃陶瓷业及电子通路业。很开心哦，在2022年7月13日，水泥业有了第一位女性领导者，就是今天在我身旁的王立新总经理哦。代表女性在以男性主导的产业类别上又一大突破。
谢谢 Ann， 能坐在这个位置上确实很不容易，我也很珍惜，所以我觉得我更有责任帮下一代的女性创造一个 friendly 的环境。我相信用数字来说话，我想我们的白皮书发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协助我们了解目前的状况，这个样子我们才知道要往什么方向去努力，让更多的企业提高女性参与决策的比例。我们也期许未来在各个领域上面呢，都能够有更多的女性领导者。我觉得我们其实很 lucky， 在台湾已经看到不论是社会面、制度面或者是政策面，都在往好的一个方向进行。
确实如此哦，台湾不论是在政策、制度甚至社会风气层面，都提供了女性领导者一个越来越友善多元的一个环境。然而若将视野扩展到全球， 近年来国际政经局势不仅变化迅速，也为企业领导者带来高度的一个挑战。因此在2023年的白皮书，我们透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女性领导者认为在2023年面对全球化破局、商业环境不确定性高的背景下，各种影响企业业务成长的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我们观察到受访者认为具备适当技能可加速公司成长之人才的短缺及成本高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一发加剧，以及气候变迁冲击和有序发展压力，是影响企业在推动业务成长时的前三大风险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对抗全球经济景气以及立足于胜过竞争对手的利基点上，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投资、创新及研发以及人才是让企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能赢得市场的一个关键要素。我们观察到人才是女性领导者认为影响企业业务成长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也是想增加投资的一个领域范围。我也观察到立新，你在人上相当的用心，投注了相当多的一个精力。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白皮书中对于人才延揽的挑战的研究观察，以及你自己在人才延揽、养成与留任上面所面对的挑战及运用的策略吗？
OK Anne， 就是本次白皮书的调查发现，台湾女性领导者面临人才相关挑战里面呢，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新领域科技人才的短缺跟人才成本的增加是最大的问题，也有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国际人才难求。我想这个结果大家都应该不会很意外，台湾有最先进的科技产业，现在随着 AI 世代的突飞猛进，供应链的缩短，科技厂的全球布局，科技人才一定是供不应求的，要有国际经验的人才更是缺乏。再加上公司为了在人才的招募啊、培育留任还有 work-life balance 方面都会做出很多的福利跟政策，造成人才成本的持续增加。对水泥业来说呢，碰到的问题其实也非常的类似。 For example， 因为水泥业不是科技产业，如果我们要吸引资安或 IT 的人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我目前的观察，水泥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挑战是公司的品牌形象，一般的民众对水泥产业还停留的印象是在非常传统、刻板、僵化的印象，或者是说水泥背负着破坏环境的原罪，违背 ESG。 很多人并不知道台湾的水泥业对环保的要求在很多方面比国际水准还要高，很多水泥公司已经进行转型跟多角化经营，往绿能啊、铝塑服务或者科技方面发展。所以如何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水泥产业已经改变，然后呢，让社会知道其实这个产业对社会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最大的课题。那如果这个东西不能突破的话呢，其实对于企业的招聘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企业的人资就要非常的灵活，他要透过不同的方式重新塑造企业的形象，比如说打造雇主品牌，专注在人才永续跟 DEI 等等，做对内对外的沟通及宣传，让内部跟外部的人才更了解公司的愿景、文化及价值，达到留才跟吸引人才的目的。另外呢，其实也是可以透过 social media 像 FB、IG 等等，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介绍公司软性的一面，接触到年轻的族群，把雇主品牌做出来。那第二个挑战呢，其实跟很多产业一样，就是缺工跟少子化。我们预期未来找人会更加困难，所以企业除了可以尝试进入校园，提早跟未来的 workforce 接触，吸引他们对公司的兴趣跟提供实习的机会之外，也要尽可能去 upskill 现在的员工，让他们可以更多元的发挥，然后呢适应新的工作挑战，跟着公司一起成长。For example， 前面我们有提到近五成的女性领导者认为国际人才很难找，我也是 part of 那个五成。那我们公司内部会透过岗位跟区域的轮调、内外部的培训来加强同仁的国际观跟沟通管理能力。再来呢，我认为就是要打造一个让员工能够在公司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被尊重、有成就感的环境，让员工有一个归属感， 所以我觉得企业也需要规划一系列搭配不同员工的年纪、背景、性别等等的需求的支持系统。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 programs 包括了员工健身房、 EAP 的服务、健康检查、弹性上班、远距上班很重要，然后新人伙伴跟客制化的 career planning。 当然数位化也是企业必要做的，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力花在最需要用的地方。以前是企业选人，现在是人才选企业，我们必须很积极的走出去，也要努力的去接触尚未被激发的劳动力，来降低缺工的风险。
谢谢立新的分享哦。随着局势的改变哦，人才选企业的一个趋势，让企业不仅要提供更符合现今员工需求的制度与福利，更需要持续茁壮，才能留任优秀的人才，同时吸引更多的心血加入哦。但随着这两年来地缘政治对经济局势带来的挑战，企业的经营策略似乎比以往需要更多的弹性与远见，才能站稳脚步，进而突破现况。我们的调查发现哦，在因应地缘政治挑战下，女性领导者对其企业的策略投资计划，前两大调整措施分别是重新布置供应链以及重新部署营运资产，都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运用来维持营运不中断和加强布局。只有少于 10% 的受访者采取退出或者是取消投资的一个计划哦。想请教立新哦，你所在的一个产业是否也有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呢？以及在策略投资计划上采取了哪一些的风险规避措施呢？
地缘政治的确是现在全球最关心的一个议题跟风险，但是身为台湾的企业，我想地缘政治风险应该已经是我们 DNA 的一部分了。在制定策略的时候，不管是分散投资或者是转型，一定已经有把这个风险考虑进去。那根据我的观察，所谓转型不仅是核心事业的转型，更包括到不同的国家进入不同的领域的布局，来分散这个风险。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白皮书 finding 是一样的，透过重新部署资产，维持营运不中断的策略来因应地缘政治风险，这样的方式也能让企业的营收来源更多元，对企业来说也可以达到更稳健的发展。
我非常同意立新你的看法哦，这也跟我为不同产业的一个企业服务的观察是类似的哦。在这里我也恰巧有另一个观点跟大家分享，根据安永2023年的 CEO 展望脉动调查报告哦，执行长们觉得并购有助于加速转型，以抗衡经济的一个衰退，协助组织奠定日后成长的基础。因此有 58% 的受访的执行长计划在未来一年内想要推动合资或者是策略联盟， 46% 打算进行企业并购，而 34% 选择撤资。立新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台湾的女性领导人是否也想要推动策略交易计划来进行转型呢？
对，我在这次的调查中看到高达 80% 的台湾受访者预计在未来12个月中推动合资或策略联盟，有 36% 想要进行企业并购， 21% 有企业转型、创新商业形态等的新的投资计划，只有 5% 预计撤资。而运用企业内或跨企业间的整合以及提高效率跟利润，还有创新的成长途径，是大家选择推动计划的前两大 drivers。 台湾女性领导者想要推动合资或策略联盟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的计划，从这里可以看出台湾女性领导者比较倾向透过合作互惠原则创造中效，提升双方企业的竞争优势。另外呢，相较于全球执行长们约有1/3的比例希望撤资，台湾的女性领导者反而有新的转型投资跟创新商业形态的规划。水泥业呢，也是呈现了类似的形式，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一个比较 collaborative 的成长模式，找到可以连接彼此长处的策略伙伴，形成一个生态圈，应该更可以抗衡经济的衰退。
确实哦，刚柔并济，共生共荣，不仅更符合台湾女性领导者的风格，更有可能在原先的基础上激荡出不同的火花，拓展 更多的可能。非常感谢立新哦，今天精彩的一个分享。2023年女性治理白皮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今天先跟大家分享有关女性领导的公司加速变化趋势，以及在2023年商业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下所做的经营策略和计划的重要调查观察。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台湾女董事协会 wob.tw 下载最新的报告。下集我们将继续就2023年女性治理白皮书中有关 ESG 的重要观察以及女性治理议题与听众朋友聊聊相关的经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安永 Easy Talk， 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拜拜。